奉主的名向各位弟兄姐妹问安，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那个王牧师请我来到国语部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想澄清一件事情，就是说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在帮助粤语堂成立的过程，现在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从国语部、中文部还有英文部来到协助我们，我们很感谢上帝弟兄姐妹的爱心。有人就问我，我是到底哪里来的，我可以英文讲道、国语讲道跟英文粤语讲道。我爸爸妈妈是广东人，不过呢我是在台湾长大，所以我的母语是国语。我是前几年才学会说原来国语在中国内叫普通话。那广东人讲普通话是什么话呢？是广产国语吗？不是，我因为不是香港来的，所以不是广产国语，我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普通人讲广东人讲普通话就是普通话。今天早上求大家原谅我，我今天要跟大家用普通话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我想请大家先做一件事情，在没有开始讲道之前，请大家饶恕我，如果就是我讲的时候中文不是很纯正的话，是吧？请大家饶恕我，可不可以你跟隔壁那个弟兄姐妹说早安，我们今天要用普通话听到，请你原谅今天的讲员，可以吗？可以跟隔壁讲一讲说请你饶恕今天的讲员。我从来没有见弟兄姐妹饶恕的那么开心呢。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阿爸父神，你是带我们出红海，在旷野中供应我们玛纳的神，你是在我们死亡当中、犯罪当中饶恕我们、带我们出生入死的神，你是给我们一个救恩的神。我们今天在今天早上，我们欢欣喜乐的来敬拜你，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感谢你，你不单只给我们救恩饶恕了我们，你也是给我们在每一天清晨每一天都经历你自己大恩的神。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又时间不是很多，所以信息也很长，所以请弟兄姐妹忍耐。在我们星期三的时候，大家都经历了美国的国庆日，在这国庆日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庆祝，我们在里面跟家人经历一些很好的时间。不过突然间我就想象到一件发生在去年的事情，四月的时候，在四月的时候，有人在纽约的那个 Hudson River 旁边，如果你去过纽约你知道有一个 Hudson River， 四月的时候是一个很冰冷 的晚上，有个小孩子大概十岁就全身湿透了，就在河流旁边在那边流荡，一个路过的人就看到那个小孩子，就发现很奇怪，就说为什么晚上有个小孩子孤单一个人游荡在 Hudson River 旁边，就把他拉过来就给一些暖衣服包起他。原来这个小孩子说他刚刚从 Hudson River 里面爬出来的，结果那人觉得不太对劲，就把这个小孩子带到警察局去，到警察局的询问底下就发觉，原来这个小孩子他为什么在 Hudson River 爬出来呢？因为之前发现就是说，他说他妈妈跟他的爸爸吵起架来，结果妈妈就决定说把他的 minivan， 结果就把那 minivan 载着他跟他三个小孩、三个弟弟妹妹，结果就冲进了 Hudson River 要自杀。结果警察他们就潜水区的 Hudson River 底下，真的是找到那部 minivan， 在那 minivan 里面发觉有四个尸体，这四个尸体里面一个是五岁大、两岁大，还有一个11个月大的婴孩，还有他妈妈，在车子里面全部死亡。这个小孩子叫 LaShawn， LaShawn 是，请大家下一个幻灯片， 那虽然是唯一十岁大够成熟知道怎么去按那个 minivan 的那个 power window， 他能够把那个 power window 放下来，结果能够在放了自己的 seat belt 就能够从里面水里浮上面前。五个人四个死亡，为什么呢？我在想 LeSean 他在今年的国庆日里面他能够庆祝吗？他失去了家人，为什么呢？当人去研究的时候就发觉，原来这个 LeSean 的妈妈叫 LeSeana， 之前跟他爸爸发生一个很大的冲突，在这次愤怒之下冲没盖掩了他自己的那个理性，很生气之下爸我说我不要再跟你继续生活下去，就把四个小孩子全部绑到车里面冲上 Hudson River。 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说这个悲剧是我们一个很偶尔发生的事情， a singular incident。 不过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这一代是活在一个我们叫做关系破裂的时代。我们教会面对一个豪杰，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你周围的关系的话，你看到美国的家庭主流文化里面离婚率是 50%， 每两个婚姻里面有一对婚姻是离婚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你坐在座位旁的话，你没有离婚的话，可能隔壁那一位就是离过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关系破裂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把基督耶稣的信息带着这个关系破裂的时代呢？弟兄姐妹，我可以很坦诚跟你讲说，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教会面对一个豪杰的时代，因为这些破碎的关系也是带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身上。今天早上我就讲在撒母记下，让我看一看说接着神给我们的教导，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信仰，怎么给我们一个复修，怎么一个疗养，和给我们一个在这个破碎的时代里面有个新的出路。今天早上我们看这段经文，撒母记下可能是一段大家很不熟悉的经文，不过我相信的话，虽然不熟悉的话，你也可以明白里面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大卫王，可是呢今天早上我们看撒母记下记载了其实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撒母记，其实竟并不是记载那么多撒母先知的事情，记载说大卫、扫罗跟他儿子约纳丹，是吗？可能大家对大卫的关系很熟悉，这里就记载着说撒母记下第二章一开头就说到，以色列第一个王就是那个扫罗，扫罗突然间在战场上死掉了，而且他儿子约纳丹也死了。然后大卫就听了这信息就很悲哀，他去撕裂自己的衣服，跟随他的人是这样子，他是悲哀哭号进食到晚上。当我们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当你看到大卫为约纳丹哀悼，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大卫跟约纳丹是一个很亲密的战友，是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去到深了一个地步，就是说这里怎么说呢，我们记在那个撒母记上18章说，大卫对扫罗说完这话之后啊，约纳丹的心和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纳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一个朋友跟你去到一个交情，是说你愿意爱他甚至爱自己生命吗？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当你谈恋爱之前的话，你会对你女朋友这么说啊，我为了你嫁给我，我宁可把我生命给你好不好？ 结婚了之后的，就很多地方说打扫也不打扫了，煮饭说啊你煮吧，今天我很累，我下班之后，我们结婚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的心就把之前给了对方的心都回来自己的心，还要把对方的心还拿过来，我们破碎了他心还给回他，这是我们今天在美国婚姻里面的一个事实。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很理解，如果你有个好朋友的话，在你身里面突然间身亡的话，我们会很深深的为这个人哀悼，是吗？所以在这里记载着说，撒母记下第一章说，我兄约纳丹啊，我为你的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很多时候在我们现代的圣经里面，很多同性恋的圈子就把这段经文就说，你看吧，圣经上也有讲同性恋，大卫跟约拿丹的感情就是同性恋。弟兄姐妹，我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讲说，这个事情上是绝对不对的，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你知道很简单一个事实，就是说约纳丹他自己有自己 的婚姻，大卫有自己的婚姻，大卫后来就是为了一个女人的缘故呢，他甚至在神面前犯了一个很深的罪。所以这句话说，换句话我们在这里少少的护教学，就是说大卫跟约拿丹的感情绝对不是一个同性恋的情，可是呢，这是一个西方人在他们的恋爱，在一个浪漫的表达之下，这样子去想象。不过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话，我们知道爱情并不是一定有性关系，不一定是一个超越普通肉体的感情，这一个是很高超在灵里面对一个人的爱。好，当我们解释到这一段的话，我们很了解。可是今天早上给我们念的段经文里面，有一件事情令我们很诧异的，令我们一个很惊奇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刚才大卫所写的那个到那个纪念那个诗里面，不只是纪念约拿丹，他也纪念扫罗。大家如果念过旧约里面讲到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关系的话，你知道在大卫的生命里面，大卫的第一号的克星是谁？就是扫罗，是吗？大家很熟悉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一点点的经文呢，这里记载就说，在撒母记上18章第6节说，当时记载说大卫还是一个无人所知的一个牧羊者，他当他把那个巨人亚利哥打死之后啊，然后在耶路撒冷面城里面的人都很欢呼，因为说之前这个约拿这个格拉亚，有时候对不起，有时候讲了很多英文的讲道，有时候翻不过中文来，格拉亚的话他们很惧怕这个巨人，结果第18章6节打胜仗之后啊，他们就所有的妇女在城镇里面说，大卫打死那非利士人，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8章6节，同众人回来之后，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盆吧，庆，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在这个欢欢喜喜的庆典里面呢，我们记载着说，妇女跟着就舞蹈唱和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这就是记载到扫罗跟大卫之间他们关系走下坡的开始，因为人家发觉说，功劳虽然扫罗有，不过大卫的功劳远超过扫罗。就在这一件事情里面，我们发觉大卫他的攻击并不是成为一个他将来的一个幸运，而是将来他的噩梦的开始。因为扫罗开始那一刻，他的妒忌跟他愤怒就开始说，我可以拿到千千人的攻击，你大卫一个无人所知道的人，却又受到万万人的攻击，那是怎么说呢？这是不合理，这是一个英文说 ridiculous。 结果在 撒母记上十八章第九节，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两个人的关系，当发生件事情之后，大卫跟扫罗关系每一天都在走下坡，而且最恐惧的事情就是说，扫罗王他发觉自己内心有一个不安全感，他就恐惧说，有一天我的王位保不住了，因为这个年轻有为的大卫王，这个牧羊人，有一天会继承我的王位，就把我踢在一边，受到冷落，因为今天我是千千，明天可能是百百十十一一。从那天开始，大卫开始过一个恐惧的生涯，因为怎么呢？扫罗开始确立他的阴谋，就说我要怎么样用各种的方法去谋害这个大卫。大家还记得，他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女儿嫁给大卫，以致可以引到大卫去的战场上面，可以给非利士人杀死，这样子的话他还可以借刀杀人，不用自己亲手去杀大卫。从那天开始，大卫的生活就住在恐惧感里面。弟兄姐妹，我在这一点点经文给大家看，在之前我没有机会念的经文里面，在撒母记上十八章十七节说，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弟兄姐妹看到吗？他不但只是借刀杀人，还要用神的名字来杀害神的仆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用宗教的俗语去攻击另外弟兄姐妹，说我因为神的名字的话，我要逼害你。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吗？我们今天在教会看到这事情，有时候在教会分裂的时候，因为是我什么呢？我因为建堂的时候，我们教堂里面要用什么颜色的地毯就分裂教会。弟兄姐妹，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曾经有个作者叫 Mary Kay， 是美国的作者，他就记载说他在德州一个舅舅的生来，他是说他的舅舅跟他太太关系很恶劣。有一天他的那个舅舅就拿一个电锯，大家知道一个 chainsaw， 把那电锯把他德州一个很大的房子从头到尾，从中间用的电锯把房子切开一半，结果他把他那一半拖到房子一亩地的一个角落，把他的那个太太的另外一半的房子拖到一亩地的另外一个地方，两个从此之后30年分别的生活，住在两个同一个房子里面。我们觉得很可笑，为什么呢？那个舅舅说，因为啊，有一天他发觉他太太花了太多钱在超级市场买盐，这是导火线。当然了，过去里面发生很多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荒废太多钱去买盐，结果他心里很愤怒，就把这房子从中间从上到下切开一半。弟兄姐妹，你觉得很可笑吗？有一个故事这么说，在我们家庭关系里面，有个太太回家的时候从第二周回来，然后先生就接她机的时候就说，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是你妈妈生日，你有没有给她买礼物啊？她就说，是吗，我妈妈生日，你怎么没提醒我？先生就说，为什么要提醒你，她是你妈妈又不是我妈妈，你自己应该记得了啊！你怎么这么说话？你已经做女婿的时候，要做我妈妈的女婿的时候，你就追求我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以前嫁我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子，当时年轻可爱温柔美丽，现在变成又肥又粗又暴躁的女人，像我妈妈一样。结果两个就走上离婚的路上去了。弟兄姐妹，可能听起来很可笑吧，这个事情。不过今天 这种的冲突关系的破裂就活生生在我们美国家庭里面发生。我去年去了中国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去了上海的时候遇见一个牧师，那牧师在上海里面他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念了到硕士学位，他跟我们分享第一个他最担忧的事情，就是说他在牧会那么长的时间里面，附近的高楼越起越高，可是从高楼上跳下来自杀的年轻人相比例是也是越来越高，周围很多年轻人就在楼上因为忧郁的缘故跳下来自杀身亡。为什么呢？因为爸爸有婚外情，妈妈小孩子都有忧郁症。教会很多领袖他们说，在中国解放的时候80年代他们在神学院出来释放可以重新牧会的时候，从来没有神学院跟他们教导怎么辅导婚姻的破灭。可是今天很多婚姻破裂的家庭就涌入教会里面说，牧师们你可不可以来帮忙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来怎么有修补。在中国的农村里面离婚率是差不多 27%， 农村。在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离婚率已经超过一半，在这离婚率超过另外一半，你说感谢神还有一半没有离婚，还有一半里面很多有婚外情，还婚外情因为中国面子的问题不敢提离婚。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看撒母记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令我们很惊奇的说，当我们看到扫罗跟大卫之间的关系的破裂，可是我们也看到大卫竟然写了一个纪念，一个哀悼，是纪念他弟号的克星扫罗。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个惊奇，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有个敌人，当这敌人离开失陷的话，我们心里很开心。在我们美国的话，我们不晓得中国的习惯，在美国的话我会跑去 Starbucks 叫一杯 latte， 然后吃一个 croissant， 那边很开心的过日子。如果你上司对你很不好的话，你上司给人家就说开除的话，你很开心，感谢神我的敌人离开了，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心情。可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大卫能够写出一个哀悼扫罗的心，在这个破碎的关系里面。在撒母记下第二章十七节这样子记载，上大卫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纳丹，然后他自己这么说，他说扫罗和约纳丹活时相悦相爱，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号。大卫要求以色列民为扫罗哭号。24节下半部，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色的装饰。我们知道在大卫跟扫罗的这个恶劣的关系里面，其实大卫有很多次机会他可以杀害扫罗。有一次记载就说，扫罗就追赶他说进了山洞里面，结果大卫就在隐藏的山洞里面，大卫手上有刀，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就后面背后就捅扫罗一刀，然后从此以后就不用做这个噩梦的日子，是吗？可是我们发觉一件事实也是这样子，因为这里记载说扫罗为什么过了这个遭这个劫难呢？因为这里说大卫敬畏和恐惧他的主他的神。弟兄姐妹，我今天看到一件事实，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会遇到冲突，也很可能就是说我们有关系破裂，这个关系的破裂不一定是你跟你的配偶，假如你跟你的配偶关系是很良好，可能这关系的破裂是你跟你的父母，也有可能就是说你的关系破裂是你跟你的儿女。 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实呢？很多时候我们讲说我们的上帝饶恕我们，可是呢我们心里面，我们行动上，我们理性上，我不能够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我们看到第一个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饶恕其他人？第一就是说，因为我们敬畏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我们敬畏他，因为他们带我出生入死，带我出红海，带我到旷野里面，给我玛纳的供应，带到新约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我们死在十字架，当我们还不配做罪人的时候，神救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这里说，其实是讲到应该完毕了，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宽恕的道理。可是当这里讲到说大家心里有一个不满意，你还没讲完，还是不要听下去，可不可以给多我几分钟？可以吗？好，谢谢大家饶恕跟接纳，还有最主要网友屏幕师点头就可以了，谢谢你们的饶恕。我们发觉当我们要饶恕的时候，头脑上是很容易明白，不过在实际行动上，我们发觉饶恕是很难去做。为什么呢？当你一个人给人家伤害的时候，你要饶恕一个人，你心里感到有个阻力，那个阻力是什么？因为你心里感到说，饶恕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明明是我的配偶说话重伤了我，为什么我要饶恕他呢？错是错在他身上，离婚是由他引起的，婚外情也是他引起的，为什么我要饶恕这个不值得饶恕的人呢？弟兄姐妹，因为我是念科学的，我以前也是做工程师，我就发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在牛顿是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他发觉第二个物理的定律之后，他发觉了一个第三个定律。第三个定律就是说，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力量里面都有一个反力量。换句话说，假如饶恕是一种力量的话，当你要去饶恕别人的话，一定有一个饶恕的阻力在那里拦阻你去饶恕。这是牛顿的第三定律。如果你是有科学，有念理科的头脑的话，你会明白这件事情。当我们要饶恕的人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罪的倾向，我们每一个罪的本性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够饶恕，饶恕很不公平，你能够忍受这种不公平的感受吗？不可以，不可以。所以今天不能够的之下，我们就选择一个比较方便的方法，我们去离婚。今天离婚去到个地步，容易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开车去 Las Vegas 去一起 drive through divorce， drive through divorce 说五分钟就可以离婚，而且还把替你洗干净的车子，很方便。弟兄姐妹，这个饶恕的问题是一个基督教里面很深奥的一个学问，也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神学理念。为什么呢？因为在千百年里面，很多不同的哲学跟宗教领袖都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饶恕的问题。结果呢，印度教他们就用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在他们的理念里面，他们用数学尝试来克服这个饶恕的问题。怎么去做饶恕呢？他说他们有一个加码的观念，就是英文说 karmic cycle。 karmic cycle 的意思是说，我们每做错一件事情，你要做一件好的事情把它抵消，然后你做的好事情越多的话，你里面的罪性就越低，你可以成圣的机会越高。结果你要做多少次的 karmic cycle 循环呢？他们用数学来计算出来了，要做多少次，根据说是680万次。680万次，弟兄姐妹，假如我们之间是有记那会计师的话，你说没有关系，我拿一个 Excel spreadsheet 来，每天都记下一下，今天做了三件好事情，跟着弟兄姐妹打招呼，服侍他，开门给他，每一件记事都记起来，对吗？不过你有没有记到，就是你讲错话，你得罪了其他人，你记不起来的话，那这样子的话，600万次怎么记载呢？没有办法计算啊。 所以换句话说，在印度教里面的拯救是人是没有出路的。你怎么去赚计算680万的那个记载呢？在我们耶和华的教导里面，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出路。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怎么去解决这个不公平的障碍呢？请你去一个下一个幻灯片。上帝在他的里面有一个公平的观点是什么呢？我想大家想一个人，在英国曾经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既然知道，就是说80年代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叫做爱尔兰共和军 IRA， 他们经常因为宗教的缘故，他们不停的在英国埋伏了很多的炸药，不同去炸不同的人，就有点像今天的回教里面有很多的人就把炸药绑在人的身上去炸对方敌人。现在回教那恐怖分子去到更加极端的情况，就是说他把炸药绑在妇女的身上，因为很多人不查妇女，现在他们也开始查妇女，看身上有埋炸药，结果呢他们就把这炸药不放在妇女身上，怎么摆在小孩子身上，去把小孩子炸得粉身骨碎，然后或者炸死其他的敌人。结果爱尔兰共和军他就在那个爱尔兰西部一个叫 Belfast 的地方，有一天10月8号1987年埋了一个炸药，结果那炸药很成功的就爆发了。在这个炸药很巨大的爆炸力发生之后啊，当时炸药爆发的时候63人死亡，不是11人 死亡，63人受伤，其中一个受伤者叫做 Marie Wilson 是一个护士，当时他就给埋在超过十指高的那个水泥跟砖头底下，有人就抢救把他从那个半死的边缘把他拖了出来，送到医院紧急救室里面。结果他爸爸 Gordon Wilson 当天晚上就在他的女儿的身边陪着他女儿，结果他女儿受伤过重，没有办法生还下去，当天晚上在他爸爸的陪伴之下就死了。然后英国人的广播公司 BBC 就做了一个采访，因为他发觉他的爸爸 Gordon Wilson 讲了一段话是令人很难忘的。这一片图片是 Gordon Wilson 跟他太太的一个照片， Gordon Wilson 已经过世了，他就讲说当时你女儿死亡的时候你的经历是怎么样，他就紧紧抓，他说我当时我紧紧抓着 我女儿的手，我看到死亡的眼神就他在旁边盘旋着，他的女儿紧紧抓着爸爸的手这么说，爸爸我非常爱你，当爸爸听了这句话的时候心惊肉跳，恐惧之下加上难过。然后他再跟 BBC interview 那里怎么说，他说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心里面没有怨恨，没有苦毒，因为无论我说什么污秽邪恶的话，这些对人的指责那些埋藏炸药的人也不能够把我女儿的生命再次带回来，我将来有机会一定会跟他再见面，我会为那些杀害的人祷告，每天为他们祷告。换句话说 Gordon Wilson 在他女儿死亡那一刻，他已经决定说我一定要饶恕这一班人。在英国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Jonathan Barden， 他说在过去25年爱尔兰共和军的暴力事件里面，从来没有发生一个对我们英国那么大影响力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呢？因为 Gordon Wilson 是一个基督徒。Gordon Wilson 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基督徒，不过他就说我的信念是说我用一个很单纯的信心说我要依赖上帝的恩惠跟上帝的慈爱，我要在一个 我要在一个没有饶恕的时代里面去饶恕那些不值得饶恕的人。弟兄姐妹，罗马书五章七至九节那么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第八节很重要，请大家细心去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愤怒只不过一刻之久，但是神的慈爱给我们是世世代代进入永恒的爱。弟兄姐妹，你可能借着神的恩典去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吗？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可爱的人曾经得罪你，或者在感情上对你做出伤害的人，你愿意饶恕他吗？请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弟兄姐妹，当你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想在美国国庆日过后，请做一个给你们的邀请。弟兄姐妹，在你脑海里面有没有一些是在你生命里面很不可爱的人？这些很不可爱的人，他在给你生命上给你很多创伤，有这样的人吗？如果有的话，弟兄姐妹，我就请你今天在神的面前，你可以立一个志向，就说：神啊，我愿意学习去饶恕这些得罪我的人。弟兄姐妹，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想请你举手来，举手在我们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永生、给我们宽恕的神，借着主耶稣宝血遮盖我们罪，请你举手说：神，我愿意学习去饶恕这些得罪我的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很感谢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带我们出生入死，带我们出红海，带我们在旷野里面给我们拯救的神。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人你们有关系破裂，可能是在你的婚姻，可能是在你的家人的身上，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的话，我想强请你邀请你说：神哦，我不懂得怎么去宽恕他，不过求你的宽恕，你的圣灵在我身上动工，我愿意饶恕他。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感谢神，感谢神，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接着我们自己一个犯罪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饶恕他人，可是因为你在主耶稣在十字上给我们大爱，我们能够掌握着这个饶恕的真理，我们能够学习接着你的恩典，你的恩惠，我们愿意饶恕他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圣灵，阿们。谢谢弟兄姐妹今天早上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大家分享神在我们身上宽恕的功课。底下我们有一个弟兄，是在英文部的弟兄 Albert， 是想他请他上来做一个见证。Albert please come up。 Albert 弟兄他是父母是李天胜夫妇的那个孩子，我们就请他先来，他用英文跟我们讲要分享，而且他旁边有那个幻灯片，他用幻灯片就不再翻译。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
Hi, my name's Albert, and I went on a missions trip for this past like year or so, and so originally my team and I, we were supposed to go to Tokyo, Japan to serve and do college ministry with the college students over there, but our visas actually got denied because of new immigration policies since the tsunami disaster. And so the leadership decided that they were going to send our team to Hilo to help start a ministry there at UH Hilo, which is one of the universities on the Big Island of Hawaii. And so that's a picture of our team planning on going to Japan, and then another picture with our team in white. So I have some stories I'd just like to share with our time over in Hawaii. And so this, the guy on the far left, is a local student from Honoka. He was born and raised on the Big Island. And so when I first met Jeremy, he actually didn't, he had heard of Jesus, but he didn't know the gospel or anything. And so my team and I, we had the sweet opportunity to just share with him the gospel, and we taught him the Bible and like about God and different things, and it was really sweet to watch him grow. And actually, by the end of the year, he prayed to receive Christ, and he actually even started bringing his friends to our weekly meetings that we had started when we were in Hawaii. And this is an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 His name's Moto. He's from Japan. He's actually from Tokyo, and when I first met Moto, he had never heard of Jesus or anything. He actually didn't even have any interest in learning about God, which was fine. But God really just opened his heart, and one day, like, I had lunch with him a couple of times, and one day he asked me to, like, take him to church, and he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Bible. And so it was really sweet to see God just really open his heart. And so my teammate Kylan and I, we both got to just really share with him about the Bible and Jesus, and we shared the gospel with him. And he's currently back in Japan, where I'm planning to go next. And so, and other things that we did when we were in Hawaii, we helped start a weekly meeting on the campus where students would come, and we would like sing worship songs, and we would teach out of the Bible, and we also started Bible studies for students, and we discipled students and taught them to share their faith. And kind of some of the fruit from that was one of the students, Devin. He is a student, and he actually got to go this summer. He's in Tokyo serving the Lord at the same universities that I got to serve at, and working with college students. So it was really cool to see students from UH Hilo end up going to universities in Tokyo, the same ones that our team was supposed to go to serve and minister to college students there. And so kind of what's next for me is that I'm planning on going back to Tokyo. There was a Korean team that got their visas and stuff approved after they kind of revised their paperwork to b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new immigration policies with Japan. So we're praying that our visas would be accepted, and they're in the process right now. And I will be co-leading the team to Tokyo this next year with my same co-leader and most of my same teammates. And I'm really excited to go back to Tokyo. This actually isn't on the slide,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as really cool that I heard about Japan was after the tsunami, kind of like the two main groups of people that ended up staying, like went to help the Tohoku region, were the military and Christians. But after a while, the military eventually left, and the Christians were the ones that stayed. And so the Japanese started to trust the Christians more. And so it's really sweet to hear how the Japanese are opening up more towards Christians, and we are becoming more trusting of Christians. And so I'm really excited to go over there and be able to serve alongside other missionaries with to reaching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some way that you guys can help, if you we love prayer, and so if you guys continue to pray for my team and the visas, I also have to continue to raise money, and so pray for that. And if you're interested in any of that, you can ask me more questions or email me. But yeah, so just want to thank you guys for your time.